各位好，今天8月5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没什么大事儿，跟各位闲聊两句啊。各位知不知道苍井空老师这个德艺双馨这件事儿是怎么来的吗？我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历史啊，是这样的，2010年的4月11号的时候呢，有网友就翻墙出来，然后看到说，哎，这推特上有苍井空老师的账号。然后呢，这事儿呢，就大家就传开了，在墙内就传开了，各路豪杰们呢，就纷纷的翻墙出发，就来这个推特上就关注，现在叫 X 嘛，哎，就关注这个苍老师，一下一晚上啊，这个苍老师的账号从2000多的关注都上了万了，那天晚上被称4月11号被称作呢，苍井空之夜，然后结果呢，4月14号的时候。这个青海玉树就有一地就发生地震了，然后又过几天呢，4月大概23号的时候呢，苍老师呢就说了，说这个我要筹款，这个赈灾对吧？出售自己的写真壁纸为灾区筹款，然后新浪微博上大量的用户啊哈就过来这个转发这件事情，后来呢大概有筹了大概10万日元左右这个钱。就都给捐到这个青海玉树地震上去了，这事儿上去了，就变成什么？苍老师的这个称号呢，就变成了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这个德艺双馨是这么来的，他跟那个任达华老师的这个德艺双馨的不太一样。那任达华老师德艺双馨好像是因为他就是拍三级片的时候呢，就是该有的动作都有，那个不该有的动作呢是一个没有。就是人家就说，哎，好像是任达华还有徐锦江吧，都号称是德艺双馨，还有曹查理好像都有这个称号，都算是德艺双馨。但是呢，跟苍老师这个德艺双馨呢，就不能够相提并论了，对吧？当时这件事情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件好事嘛。那为什么我想起说这事儿了呢？是这两天啊，哈，这个日本这块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小事情，就是出现了，是什么呢？有一位啊，这个 AV 女优啊。叫田野优，然后在这个熊本地震的这个，就是前两天7月28号这个熊本地震吗？哎，就捐款了，捐了大概300万日元的这个钱与物资。那比如说什么，他而且捐的是很有意思的，除了这些这个就是这种运动饮料啊什么的，这很重要的啊，这种运动饮料其实在救灾当中非常重要。然后呢，那还有捐了这些生理用品呢。这你看这个女士的这个心就细，她呢捐的是这些东西，因为在日本你要是说起来的话，这些吃的什么东西应该是不缺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很多时候它有这个叫灾备物资，就家里都有准备的，就包括我们家也有这些东西呢，就是直接打开就可以吃的这些米饭呐、面包啊，还有一些肉类呀、蔬菜呀，这些可以大概存至少是5到10年的那种东西，这叫灾备食品，非常的全。这个呢，可能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还有这个水也有。那像什么像这种这个运动的饮料啊，功能性饮料啊，和这个女士的这个生理用品呢，这些东西未必当时手里就会有，因为那东西也不太可能留存的很多嘛，所以他捐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在中日两边啊哈，都有一些这个就嘴特别欠的人，就是在日本这块也是这个有。那就在下边就说了，虽然这是个脏钱，但是呢还是感谢你的这个心意。这是日本这块嘴特别欠的这种人。那田野优呢，我没有看过他的片子啊，就说实话，我是别说田野优了，苍井空老师的片子我也没看过，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我是不喜欢日本 AV 的。说白了，再说一次，我不喜欢日本 AV， 我喜欢是欧美的。欧美那块呢看的比较多，哎，而这个日本的基本就不看，它主要是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骑兵和步兵之间的这件事儿就不太喜欢，就是尤其是这个对吧，这个骑兵啊，对吧，各位也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我就不往下深说了。那这个有马这件事情是觉得特别讨厌的一个事儿。那然后呢，这个就这个田野优呢是一个好像上围是比较丰满的吧，110厘米还是怎么着，这是反正罩杯比较牛逼的这么一位女士啊，原来是前这个写真偶像，后来呢加入这个成人这个行列了。然后呢，那这个有人嘴欠了一下呢，就说呀哈，就这个就被日本网友就给拍回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就在这时候你还嘴欠呢，是一个多扯淡的事情。然后田野优呢也给这个两方面啊做了一个回复，一边呢就是说啊，嘴欠的有两种，一种啊是说是脏钱，二一种呢是说呀哈，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说出来。实际上来讲呢，当时熊本地震呢哈，咱捐的没人家多啊，这个人家捐了300万，我呢就是捐了个10万日元，就算是意思意思，就算完事儿了。那这个呢，有一帮人就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说出来？那人家就是说出来这事儿怎么了？就他对这个批评就做了回应了，说支援呢不应该啊止于自我满足，而是希望支援的圈子扩大一点才发的，对吧？这是他做了一个解释。那理解的人呢，有这样理解，但是呢，他的用意呢，是在于让大家更多的去捐一些钱。其实我也是一样的，我捐了10万块钱之后呢，就在那个 F 字上也发了一个。然后呢，就在这个在这就是得到了很多的回复，因为那个帖子流量还是蛮高的，很多的日本人呢表示这个感谢，对吧？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些日本的这个互关的网友，然后呢就是传播到了纯日语的圈子里边去了，就很多人过来来表达了这个感谢，而且点赞数也很高，大概10000多的点赞啊，几十万的那个几十万的流量。那这个其实对我而言，倒无所谓的事情。这个流量其实你带不来多少东西，对吧？我也不在乎用这玩意儿能不能拿个国籍什么的。这个，那但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这个呀哈，跟在国内不一样。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也捐过款，也是这个跟田野优老师啊是一致的，就是说呢，我你看我捐款了，也号召大家能捐一下，对吧？就有人说过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你挣那么多钱，为什么只捐这么点儿？这在国内我是碰到过的，在微博上就碰到过。然而这个人是这种人数是非常少了，那只是呢就跟那个在你看在一堆的这个哎呀大家一起努力啊什么这些话里边加了这么一家呢，你觉得说这他妈跟一佛跳墙里加了一苍蝇似的，是不是？是一个很让人不爽的事情。那我挣多少钱那关你什么事儿啊？我愿意捐多少捐多少，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个你看，这就跟这边不太一样。在日本这边啊，有很多的日本的这个因为日本人确实可能也挣的没那么多吧，人家就说哎呀，这个捐的真的不少，然后不要勉强自己啊什么的，这些就人家就直接是这么说的。那你看，当然他也不知道我挣多少钱啊，这可能知道我挣多少钱可能会觉得我捐的有点少。那像这样的这个呢，在中国就是你捐太少了。那王石那件事儿，各位应该还记得，王石块嘛，王石元嘛，那就是说你捐了不能捐过超过10块钱，他原来被骂得特别死，后来证明王石是一个具有在这方面至少具有远见卓识的一个人。这些东西呢，在中国呢确实也有这样嘴贱的，但是呢你也知道，像这样的这些人吧，那就是生活过得应该都挺不如意的，而且他也主要是一是穷，二是 low。这是一个，日本也有这样的人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脏钱这件事儿，就是实际上来讲啊，这方面的这个人呢还是少。可是呢，有这些人说法呢，今儿就跟各位聊了关于这个钱什么是脏的这个钱。因为好多人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钱本身从来都不脏，对吧？那钱有什么脏的？它是一个被使用的东西，但是呢，获得金钱的手段呢，这个呢确实有干净和肮脏之分。你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啊，就获得金钱的手段呢是应该比较宽的，都是干净的。那什么是脏的呢？就是你是抢劫来的呀，你是诈骗来的呀，这些或者是说你是那个贪污腐败来的，这个钱呢是脏的。但是呢，像这样的所有的用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甭管你是用身体赚钱呢，还是你在用你的这个用的手艺去赚钱呢，当然身体赚钱跟手艺赚钱这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觉得都是干净的。这包括像是这个 AV 女优的钱，我觉得都也算干净，没有这方面没有什么脏与不脏之分。那可能有些人说你这个是不是太宽泛了或者怎么样，真的不是。因为好多年前我就知道，你真的是去比较一个人他去赚钱的这个手法呀或者怎么样的，说实在的，比这个脏的钱有的是，对吧？而且我们这帮人呢 你甭管是凭脑子吃饭的还是凭这手艺吃饭的，我一辈子从开始工作一直到今天，那除了用手艺吃饭就是凭脑子吃饭，对吧？那这些你说我当年拎着这个电工三大件在高炉上蹦来跳去的，那挣那点工资，那跟这个 AV 女优到底在身体使用上和技巧上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吗？我其实不觉得自己说我这个钱就挣的是一个比他是干净的钱，这或者是怎么着怎么着的钱，我觉得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对吧？啊，这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用自己的手艺，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汗水或者不管是什么玩意儿吧，他挣这份钱嘛，对不对？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呀，哈，说一个人呢，就是你一旦说把自己的这个就是道德标准调得特别高的话，就觉得特别傻逼。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作为一种道德上的一个优势来去看，我觉得这是相当傻的一件事儿。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你说我刚才跟各位讲了，说你是抢劫来的，对吧？或者是你诈骗来的，或者是贪污来的，你拿出一部分钱来去干这个慈善事业，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个不够干，这个，不干净。那其他的真的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日本这块的社会呢，其实有时候跟中国呀，有时候就是全世界这方面的社会，这个都有点像，就是都有这个一个呢是特别 low 逼的人，一个呢是特别傻逼的人，这种二逼站在一起啊，就是在各个社会里呢都有一定含量的这些东西存在，这是没办法的。它是一个，你说它是一个均匀分布吧，这肯定不能算。因为很多的社会呢，它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价值观上，它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进化和纠正的功能，这个可能还很多的社会不会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有一些社会呢就会更多一些，你比如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傻逼呢你会看得更多一点，对吧？这个傻逼含量会高一点。当然他们是不是真是说自己就变得傻呢？就一个人吧，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和他这个所处的生活环境啊，就是不太一样，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呢也有非常大的差异。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有一期节目就是被骂挺惨的，就是啊好多人都不赞成，这也说不上骂吧，就是跟我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说那个关于这个能不能那个女孩子拿低保的那个就是助学金的那个女孩子能不能每天喝咖啡这件事情。这个呢，我其实很多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恶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状态是有所不同的。虽然我也不是，我家里并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是呢，就是可能因为在北京啊，毕竟是双职工，并且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吧，家庭出来的。然后呢，那虽然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父母呢还可以，而且呢家庭生活环境也还算好，就是在同等级的人里还算不错。那就是我更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这种心理与尊严。他并，我觉得人呢不应该像一个，就是不应该苟活，就是他就是把自己的这所有的生活呀，他的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获取的一些生存条件，他需要有一些这些什么呢，就是不太一样的东西，让他的生活呢脱离了完全的就是只为了吃饱的这个一个人生。就是我一直就是包括我原来去做一些这个公益的事情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我去给人家去捐赠，就收集捐赠衣服什么的，然后呢我宁可这个东西弄完以后，我会把一些这个玩具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因为都给孩子嘛，那把玩具什么的可能会多塞一点进去。那你说这个东西它跟它的保暖会有什么区别呢？有人可能是说了，那这些东西这个会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吗？就在我的这个概念里，这些东西它跟基本生存它没有关系，但是它跟生活本身有关。就是这种东西它可以让他的生活能够更好一点，让他呢更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的这么活着。就是他可能一辈子都可能说也是沉于下流，就是说一直可能在社会底层在生活，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人， 他需要有一些东西给他带来不一样的这个生活上的色彩。他有可能未来他就因为这一点儿，这个可能是因为一个玩具，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我天天可以喝到咖啡，他就感受到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希望在存在着。这样的时候呢，对他的整个人生，就是哪怕他以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够去实现阶层跨越啊，或者是过得更如何如何，但是对他的心理上呢是会有一些好处的。就好多的这些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low 逼啊，是这个傻逼啊，这种二逼们，他们就一生啊没有有过这样的生活，没有有过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拥有过这样的东西。所以在他们的这种东西，在他们这些人看来，那这些呢都是一些不必要的，或者是说这些东西都可能是脏的，他就建构了一套呢就是特别差的一套这个生存的逻辑。就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一个人更宽容，他会他更那个更能理解别人，这往往是啊他得到过一些他原来在他的生活当中有可能得不到的东西。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想法，我不知道就是对面的观众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知道的是，他如果能够拿到一些他从来都没有拿到过的，然后呢在他的生活里也永远不可能出现的或者很难获得的东西，他会有希望，并且是让他的人生更光明一点的时候，他未来他的心态会好。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这种想法，但是这是我个人的，就是我跟很多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呢就是或者是说网友们不太就是在这方面意见不同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一点。这个不是因为我家境好，而是这个从小的时候他们给我父母给我的这些东西，他让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怎么说呢，在日本社会呢，就是它富足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大概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话语呢，就是什么脏钱呐、啊，什么你太显摆啊，这显摆这个东西就比较少，而且呢是会被大量的就是占绝大多数的网友咔咔就给堵回去了。而中国也有一些好处，就是你像最开始说的苍井空老师对吧，德艺双馨，大家也很开心，这不就挺好吗，是不是？那这有什么问题呢？没人觉得说苍井，我至少在当时没有人觉得说，可能也有一两个那个很糟心的人说过吧，说苍老师这个钱脏，说这个怎么用 AV 女优的来这个钱来捐这个玉树地震，对吧？这个也有可能有这么一两个，但是也是被中国网友去给怼回去了。我觉得这也都挺好，这是一件事儿。所以这种社会上的撕裂呢，不是一个大问题，对吧？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呢，也造成也是日本社会呢，现在呢就是舆论上呢也有一个小的撕裂，是什么呢？就是东京大学，就是东大呀，很有名啊，对吧？那他有一个教授六十多岁了，在那个他的招生网页那个代码那一块给你啊写了一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东西呢，你在这它在源代码里搁着呢，你是一般人看不见的，你看着就是网页呀。然后呢，这位呢，这个可是在过中国那个防火墙的时候，那个机器能看见，所以啊就给屏蔽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那个2020年到2023年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的，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2025年的时候才开始做了一个深度报道，就被发现了，对吧？是对，2024年的时候被发现了，然后呢做了。启动内部调查，东京大学启动内部调查。后来呢，这个2025年一月份的深度报道，到今年，也就是说呢，在前两天，这个处理结果出来了。这六十多岁的这教授呢，就被处罚的非常的严厉，是什么呢？就是停职3天。就是他在，而且在他的这段时间里，东大在这个专业招生的其中就有一段时间，就是正好是他用这个代码让这个中国的防火墙屏蔽了这个东大的招生这个网站这一块。所以呢，就这日本呢也觉得说呀，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也有一波人说呢，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那学的糟糕的是什么呢？因为啊，就是这算是在日本社会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针对特定国家与族裔，然后呢实行的一种类似于歧视性的这种政策。为什么呢？因为六四天安门这个事情在只有在一个地方是作为这个屏蔽词存在的，对吧？那在中国大陆，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针对这个中国的留学生的一种类似于歧视性的动作。因为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来报考这个专业了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这是对东大本身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不同的。那反对的意见是说什么呢？说这个东西啊，这不是中国，他并没有在网页上有任何的声明说是我不欢迎中国的留学生，对吧？这是谁干的？中国政府干的。中国政府自己把这东西给屏蔽了，那这个责任应该是谁来承担？应该是中国政府来承担，对不对？那如果中国政府不是这么敏感，他没有干这个他妈特别扯淡的事情，特别坏的事儿，那然后还不许别人说，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效果呢？就两方面的在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在打，而且呢还加上现在呢，日本毕竟他还是这段时间是向右转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的这个留学生的这个名声，不在全世界中国留学生的名声呢，有过一个高低起伏的一种这个曲线。就是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我出去也比较早，然后呢在最早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呢其实名声并不差，虽然说比较穷，然后呢经常超时打工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呢老实听话认真学习，对，而且创造力不足，可是呢他的本身的这个应该叫做学习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你是中国是一个标准的这种工程师或者是其他一些这样的这种国家，就是他学习的能力没问题，可以呢给学的挺好，你这是让他去创造什么，这可能是会差一点，对吧？ OK， 好，这是一个阶段。后来呢你就会发现，那他的这个评价呢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在这方面现在呢有一些呢创造力也不错，你看像这个两个这个菲尔斯奖的这个获得者也都是当年中国的大学出来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创造力也不错。可是呢这个呢在全球右转的一个方向之下，还有一个呢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叙事又是这些中共的这个利用这些留学生去学习这些或者窃取这些其他国家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机密，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很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非常警惕中国的留学生了。就是你像那个国防妻子在美国，你基本想再去读这个书，你去美国再去读书应该不太可能了吧，对吧？他已经不让你，包括哈工大啊什么这些都不让你去那个去学习去了，而且很多敏感的专业呢也都不再招中国的留学生了。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形象所变化所带来的对留学的一些影响。那日本这一边呢，这些年呢确实是向右转，他也有很多时候呢就是并不太喜欢中国的留学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留学生在这个学业上，那这个也或者是在生活上跟这边呢有点不大搭界之外，还有一些呢就是这超时打工啊这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人来到这个社会他学走东西，那会不会将来给我们造成损失。那这个教授呢就在里边就干了这么件事儿，所以呢你说他是完全的是那个归功于我党的防火墙呢，这不现实，对吧？那但是呢你要是说用这种模式测试我党的这个容忍度，以及测试整个日本社会他对这个中国这些留学生的这个态度，其实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其实这就很简单，就很多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始觉得说，如果你要是再这样的话，那我就只能是对你们表示这种就是软拒绝，对吧？但是像东大这样的学校呢就属于这种，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道德准则，他肯定是不会喜欢有这样的这种行为出现，对吧？你甭管是因为像是这个中国的防火墙所造成这问题还是其他一些，可是呢你自己不能够先干这事儿。 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就在哪儿呢？就为什么说日本社会也比较分裂呢？就是你看他的这个处理意见，就这连罚酒三杯都算不上了，就是好像是可以停职三天吧，也就大概，因为六十多岁了，本身人家说不定一周也就上那么两天课，然后直接停职三天也就算了，就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真正的意义上当回事儿。这表明日本的这个社会，包括像东大这样有自己价值观的一些这个学校，他也认为，首先第一个，这个虽然是针对特定的这个国家与族裔的这个行为，但是呢，你毕竟不是你主动的来拒绝，对吧？这个只有两方面去合拍合在一起，你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你这个东西再怎么样也没事儿。而且那中国这防火墙技术还不错啊，在这个源代码里写上，它都能给你啊。当然也是，它那源代码过去，它那个直接从服务器返回去，那个源代码确实要过一遍筛子。那像这样的这个东西，那你只能够说两边合谋的一个事情，它处于一个呢。出于一个防御性的一个东西，我并没有给你真正意义上的是弄防火墙，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进行某种程度的明面上的歧视，它歧视的其实是什么？中国政府，说白了就是把中国政府的这个脸皮给扒了一层，那这个呢是它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也确实这些年整体的对中国的留学生的印象就没有当年那么好了，这个必须要说，这没有当年那么好了。这也有它的原因，因为在当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些去留学的时候，包括当最开始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穷的一个状态，虽然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如意的地方，就是说你要去打工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那这些玩意儿的话其实没有触碰到一个神经。现在呢，中国很多的学生啊，就在国外他炫富，他是因为都是中国拔尖的那帮孩子，就是出来留学的，那这个东西就特别招人烦，比原来招人烦特别就招人烦的这个程度要高很大一档。你去真的多打点工，没人拿你当回事儿。你天天在那儿开着跑车，在那儿他妈瞎逼嘚瑟，你搁谁谁都烦，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又加上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这些东西，就大概有这么一个，所以就只能够是那个轻轻抬起，哎，这个再轻轻落下，就没把这事当回事儿。所以，但是日本这一块整个的这个舆论分布也是分成两波，互相之间打。你说都有没有道理？也有，对吧？你不能说它两边都没有道理。可是呢，这个你说都把这道理说全了呢，也都没有。这就像我们平时在评论这个时政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是让这个所有人都满意。那总有一些人或者总有一些话题，哪怕你同频率能够达到90%，你还有10%互相不同意呢。对不对？这已经非常高了。往往大家，我估计各位，你们可以在下边留言，你如果看这期节目留言，你是我老观众的话，你估计我说这些话，你能达到你同意的有60%，我觉得你有60%，我都觉得您都是算同道中人了，真的。这个你要是说能到90%，我都不相信的事儿，这个我绝对不信。所以你看，我就是这样嘛。反正日本社会呢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也没什么其他事儿，借这两件事儿跟各位聊聊目前的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分裂的两件事儿吧，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